亲爱的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愿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激励我们众人将最好的献于你，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乃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这段时间有疫情，也有暴力发生在各处，都引起人心的不安，唯有你是真正的依靠，你是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主，你是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因你而喜乐。愿在这变动当中，我们显在这世代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有两段，一段在生命记，一段在加拉太书。我就来读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这里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另外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广东弟兄，他的题目是尽心尽性侍奉神，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在线上和我们一起聚会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谢谢风清牧师刚刚带我们唱的诗歌，这首诗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们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将我们最好的献于主，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于主。感谢主，感谢风清牧师带领我们唱这么好的诗歌。下个礼拜呢是父亲节，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们知道是母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母亲们都收到了许许多多庆祝母亲节快乐的简讯。希望父亲节的时候，父亲们也可以收到许许多多庆祝父亲节快乐的简讯。在2001年，美国苹果公司开始出了一系列的产品的时候，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的漫画。在这个漫画里面呢，这个儿子很高兴的手上拿了一个 iPhone， 这个女儿呢也很高兴手上拿了一个 iPad， 就是专门听音乐用的。妈妈呢坐在旁边也很高兴手上拿了一个 iPad， 就是平板的电脑。这个父亲呢很愁苦的坐在一边，他说 iPad， 这一切都是我辛苦去赚了钱，帮你们买来的。当每一次我看到这幅漫画的时候，就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幅景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父神，因为他将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因为那十字架的大爱，让我们这些信主的都能与神和好，成为神国的子民，并且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主。最近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地图 真是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疫情还没有有效的控制底下，我们也看到社会分裂产生许许多的问题，动荡不安。这使我想起诗篇91篇第一篇里面说，第一节里面说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真要藏身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有平安有稳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敬拜你的时候，就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同感一灵，同蒙造就。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和德仪呢，在1981年搬到 New Jersey， 经过叶百山林玲玲夫妇的介绍，我们来到若歌教会。当时若歌教会刚刚成立一年多，聚会的人数大约50-60人。教会虽然不大，但是我们感觉事工不少。所有在教会里面聚会的这50-60位弟兄姊妹，我们好像每个人都要上场来服侍。在那个时间里面，我和德仪除了参加诗班以外，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也有侍奉。我也曾经担任过财务部的执事、总务部的执事，还有文书部的执事。而且做完一轮，好像又要再做一轮，一直到有新的同工可以接手以后，才有了休息的机会。在那个时候，我们侍奉的非常的辛苦，但家里呢还有刚刚出生的baby 要照顾。但是我们同工大家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看到神他一路带领保守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教会已经成立40年，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在1月份，今年1月份的时候，聚会的人数我们已经到了1500人，三堂总数已经到了1500人。我们教会除了在我们本地之外，我们在 New Jersey 北部 Jersey City， 在纽约的 Brooklyn， 在中原台湾的中原大学，以及在德国的柏林呢，我们和当地的同工一起侍奉，一起建立的教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又差遣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为主传扬福音。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也是教会长职同工，我们一起同心侍奉的结果。我们感谢主。现在我在若歌教会负责的是行政的事工。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尽心尽性的侍奉神，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侍奉神的原则，以及我们要如何来侍奉神。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一段是从《生命记》来的，第二段呢是从《加拉太书》来的。《生命记》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经过40年，来到约旦河东，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训诫。在《生命记》1章3节里面说到，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当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是神的训诫，是神借着摩西向神的子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在刚刚读的生命记10章12节里面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第13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也要叫你得福。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侍奉神的五点的侍奉的原则，就是侍奉乃是出于神的旨意。第二，我们单单要侍奉他。第三，我们侍奉的时候要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第四，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第五，我们如此的侍奉呢，我们必定会得到神的祝福。首先我们看，侍奉乃是出于神的旨意。 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摩西照着神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小谕以色列人要侍奉神，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神在起初创造天地的第六日，圣经里面记载的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创造了万物，神给人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借着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地面这四件事情呢，来侍奉他，来荣耀他。当每一次摩西见埃及法老王，要法老王让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去好侍奉神的时候，摩西都按照神的旨意对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记载，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翻译做侍奉，但是有些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把侍奉翻译成是敬拜。但我们看在希伯来书原文的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其实是包含了这三个意思，就是敬拜、侍奉和工作。所以敬拜呢是一种侍奉，我们工作呢也是一种侍奉。但是很可惜，法老王他的心刚硬，他有以色列人留在埃及地来侍奉法老王，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神在降了第十灾，最后的这一灾就是击杀了所有在埃及地除了以色列人以外投身的。这个时候埃及王才明白神的旨意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一节里面记载的说，夜间法老王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 Let my people go that they may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何等的一个带着权柄的话语，是神的旨意。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是要以色列百姓去敬拜他，去侍奉他。我们这些蒙神爱子宝血救赎、罪得赦免、属神的子民，我们也都要离开我们的罪行，我们去敬拜他，我们要去侍奉他。这是神的旨意，要他的子民要去侍奉他，这是第一个侍奉的原则。第二，我们要单单来侍奉他。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里面说到，要遵行他的道，要爱他，要尽心尽性地来侍奉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意思就是要 100%， 要全然的、全心全意地侍奉神。当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来到约旦河西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最后来到了事件的地方。约书亚不放心以色列民未来的时日会不会背叛，会离弃耶和华，所以在事件呢跟以色列民定了约。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四节，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如果大家有空回去看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这里面的叙述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叙述。这当中又说到以色列民在约书亚问他们这样子问题以后，以色列民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回应。所以约书亚在第二十四章二十三节里面说，你们现在要除去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你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都知道 在未来的十日里面，以色列民就渐渐地离弃了耶和华，所以神的惩罚离到以色列当中，让以色列国被灭亡，一直到1948年才又再一次的复兴。这当中经过漫长了2500年的时间，所以神要我们要去侍奉他，是要专心的去侍奉我们的神。在十诫里面的第一诫也说到，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当耶稣在旷野40天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在第三个试探里面，魔鬼要耶稣俯伏拜他，魔鬼说他就要把世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他。但是在马太福音4章10节里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是何等有力的一句回答的话，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心里面他所想的，他认定，他知道他所敬拜的是那位神，他单单要侍奉他，这是在经上所说的。所以在马太福音4章11节接下来就说到，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单单在侍奉神的时候，神就会保护和看顾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神都知道，神一定把最好的那一样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在马太福音6章24节里面也说到，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神既然要我们单单的侍奉他，我们就不可以三心二意，又侍奉神又侍奉世上的财力。多年以前，我有机会在北京工作了4年，在那段时间里面工作得非常辛苦，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岛，我去过17个省、27个城市。每个礼拜一的一早出发，礼拜五的早上回到北京，因为晚上我们要参加在北京我们所成立的一个查经班。礼拜天呢，我们就参加在中日友好大饭店里面的国际聚会，国际教会来聚会。有一次，定武牧师，就是更新传道会的定武牧师来到北京，他在周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各位弟兄姊妹，尤其是这些从国外，你们这些从国外回来工作的弟兄们，我看你们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就我的观察，你们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在爱你们的老板，服侍你们的公司，你们好像工作的时候把主放到了一边。定武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们要记住，我们所侍奉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是世上的老板。所以100%全心全意尽心尽性的侍奉神，这是第二个侍奉的原则。第三，我们侍奉的时候要存这个虔诚敬畏的心。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因此我们要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在撒母耳记上12章24节里面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在希伯来书12章28、29节里面说到，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就不可以随随便便，有空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侍奉，没有空不高兴我们就不侍奉。若是这样，就不是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在侍奉神，这样子也就不会讨神的喜悦。 A.W. Tozer 这位伟大的20世纪属灵的伟人，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The Pursuit of God， 在中文翻译是渴慕神。他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 How utterly terrible is the current idea that Christians can serve God at their own convenience。 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在侍奉神，是现今最可怕的一种想法。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这是第三个侍奉的原则。第四，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尽心尽性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甘心乐意的，否则你怀着一肚子的牢骚，你是没有办法尽心尽性的侍奉。在诗篇第100篇的第二节里面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高高兴兴的来侍奉主，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一边歌唱一边侍奉。能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何等荣耀、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我每次看到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就为主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真是唱出他们心里的喜悦，他们将那样子的诗歌带领会众献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甘心乐意的侍奉的道路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就是要谦卑。小师长老在年初教会执事同工就职的时候，特别提醒同工侍奉的时候要怀着一个谦卑的心彼此服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圣灵随着己意赐给我们各样恩赐，是要我们能够互为肢体，彼此配搭，建造身体。因为恩赐原有分别，但是圣灵却是一位，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里面说了。既然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从一位圣灵而来的，那当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会有任何的冲突发生。但是很可惜，有的时候教会我们看到是有些问题，有些冲突会发生。容我说，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我们不够谦卑，我们没有把别人看作比自己强。有一位弟兄很可爱，跟我说，在旧教会里真是一个何等美、何等善的地方。我可以用我的长处来补我们弟兄的短处，我们弟兄可以用他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如此我们截长补短，我们一同侍奉，一同来建造基督美丽的身体。我跟我这位弟兄说，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只可惜有的时候我们不够谦卑，我们把自己的短处当作长处来用，强加于别人的身上，这时候就会发生问题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所侍奉的神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能够侍奉，我们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靠着主所赐的恩赐来侍奉他。就是我们今天要牢牢记住，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二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各位弟兄姊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过去式，现在当下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主一同来同工，这样子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这是第四个侍奉的原则。第五，我们侍奉神，我们必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三节里面说到，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在出埃及记23:25里面也说到，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侍奉神，神就要赐福给我们的应许。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里面说到，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基业 inheritance 就是指的属灵方面的福分，包含一切因为做神的儿女我们所能够享受的今世和永世的福分。当有些跟从主的门徒看到好像跟从主从主那边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们就渐渐离开了主。主就问剩下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在约翰福音6:68里面。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归从谁呢？主有那永生之道，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一生来跟随他，来侍奉他。我住在北京的那几年里面，参加了北京的国际教会。有一次，有一位从香港来的律师跟我们讲到，他说他自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经常往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一些国际的大的公司打国际贸易纠纷的官司。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在家里，他儿子呢在学习上是有困难的，但是他发现他的儿子有两个恩赐，一个是很会画画，另外他很会做拼图的游戏，他为此很感恩。他发现他的儿子在教会主日学里面可以用这两个恩赐呢来带领孩子们，教孩子们如何来画画，也教儿童们如何来做拼图的游戏。他为这个事情他很感恩。他同时也想到他自己，他想到神也赐给他了许许多多的恩赐，他很会打官司，他很有亲和力，他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他也很会做财务的管理，也很会做公司的管理，他也很会唱歌，所以他也参加教会里面诗班。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他说突然他想到他儿子神只赐给他两个恩赐，但是他的儿子把这两个恩赐都用在侍奉神的身上，所以当神见他儿子的时候会跟他儿子说，你是忠心侍奉的，我的忠心的仆人，我给了你两个恩赐，你都用在侍奉我的身上，你的得分是100分。这时候这位律师想想他自己，神赐给他了这么多的恩赐，假如说有10个，他想想他好像真的用在侍奉神的事上的只有4个恩赐。所以他说他想到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主会跟他说，你不及格，你只有40分。他说还细想到这事情，把他吓了一身冷汗，他马上爬到地上在床边跟神认罪，跟神祷告，求神帮助他调整他的生活的方向。各位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经常也在想，神到底赐给我了多少恩赐，我有多少恩赐是用在真正侍奉神的事工上面。弟兄姊妹，神赐给了我们许许多的恩赐，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将神所赐的恩赐用在侍奉神的事工上。我们努力侍奉神，所以当我们见主那一日，主会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忠心侍奉神一定会得神的祝福，神的赏赐，这是第5个侍奉的原则。我们了解侍奉的原则以后， 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侍奉主呢？首先我们要认知，侍奉神不是只有牧师传道在侍奉，不是只有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在侍奉，而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来侍奉。不是只有主日在侍奉，而是我们每时每刻，我们一生都要来侍奉主，侍奉神。侍奉不是一个工作，侍奉是一种生活。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先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使我们成为圣洁。如此我们才能够侍奉这位永生的神，过一个侍奉的人生。因此我要从三个方向来跟大家谈全方位的侍奉。首先就是工作中的侍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上班，我们觉得公司里的老板都是很讨人厌的，从我们的肉身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甘心乐意的为他们工作。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主更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想到当初我有这份工作是神所赐给我的，神把我摆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作态度就会改变，我们就会无怨气的积极的工作，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像是给人做的。神一定会纪念我们的劳苦，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我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在台湾工作，在工作的这个公司里面，老板经常给我们极大的压力，那种压力真的是感觉起来像排山倒海一样来的压力。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跟老板要开会检讨业绩，在开会的过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头低低的，然后就听老板的训话。我们所用的这间会议室呢，是所谓的智慧型的会议室。当有人进来的时候，这个 sensor 感应器感应到有人有动作的时候，这个灯就会亮起来。当会议结束，人离开在十分钟里面，如果感应器没有感到任何动作的时候，这个灯就会关掉。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跟老板开会的头两次里面，因为大家坐在下面都听训话不敢动，所以十分钟以后啪灯就黑掉。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停电或者说是保险丝烧坏，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哦，原来是因为老板的训话大家不敢动，所以呢十分钟过了，感应器感应不到任何的动作，所以灯就黑掉。后来我跟我们的总务说，你要装一个感应器在老板的头上，因为在训话的过程里面只有老板他在那边动作，其他所有人都是安静坐在那边不敢动。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承受了极大的工作上的压力。但是我感谢主，因为定武牧师以前所提醒的，我们所侍奉的是我们天上的主，是我们的神，不是地上的老板。所以在那样子极大的压力里面呢，我还是经常可以有一些笑容在我的脸上。所以有同事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 Tony， 你一定是因为你信仰基督教，有基督在你心里，所以你有那个喜乐在你的心里。我跟我的同事说，没有错，你们礼拜天也可以跟我一起读，一起去教会，你们来认识这位主，他就可以赐你们平安，赐给你们喜乐。可惜这些同事们没有人跟我去教会。但是其中有一位副总，他 他每天承受极大极大的压力，在每次开完会回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要吃一堆的药。我看到他在他的办公室桌上呢，有这个高血压药，有镇定剂，也有抗忧郁症的药。他跟我说他晚上睡不着觉，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当我离开这个公司回到 New Jersey 之前，我就跟他说，你要调整你的生活，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你要退休离开这个工作，或许你去做一个其他比较轻松的工作。第二，我跟他说，你要去教会，你要认识这位主，他一定可以赐你平安与喜乐。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络。在去年圣诞夜的晚上，我在这边参加英文堂的圣诞夜的崇拜，我坐在楼上的椅子上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简讯，是这位副总寄给我的简讯。在简讯里面，他先说，今晚平安夜，祝你满满的祝福，送你满满的祝福。他同时说到，我最近已蒙召受洗，成为主内的兄弟。他用兄弟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我看到这封简讯以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我也回了他一句话，我说，感谢主，这是今年圣诞节我收到最喜乐的一个消息。接着他也回了一封简讯，他说，感谢主，我们真的很感谢主，神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在那样子困难的工作环境当中，我们仍旧可以为主做见证，仍旧可以带我们的同事能够来信主，我们在这样子困难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仍旧可以来侍奉主。我知道我这位同仁去年十月的时候他就退休了，去年十一月他受洗，他听了我当初给他的这两个忠告。今年年初的时候，一月二月，他也跟我说他去纽西兰去度假，去休养，去调整他的身体。我真的为我这位同事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听我们祷告的主。被尊称为电学之父的这位法拉第，如果我们是学工科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拉第，他也就是发明马达和发电机的一个科学家。他一生热爱科学又侍奉主。他小学毕业以后，因为家里的穷困，他没有办法继续读书，他就自学。他自学以后，后来成为教授，也甚至成为英国皇家学院的会员。在他临终以前，他最后一句遗言是说，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神，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能说，我在工作里面是写有效率的电脑程式来侍奉主，在工作里面我是以专精发现新的药物治疗疾病来侍奉主，在工作里面我是以提供客户满意的服务来侍奉主。求主更新我们，让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一样可以来侍奉主。第二个方面是在家庭中的侍奉。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八二十一节，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里面也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相信这几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你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也都已经实现或正在努力学习当中。下个礼拜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和父亲们来分享的是最后这句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Dr. James Dobson 这位 Focus on the Family 基督教组织的创始人， 也是一位心理学的专家。他和几位心理学的专家呢，在几年以前做了一个研究调查，他们的调查对象是父亲，调查的题目是一位父亲在一个礼拜里面到底花了多少有意义的时间在儿女的身上。我这里说的是有意义的时间 quality time。 他们调查的结果是15分钟到20分钟，但是当调查员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奇怪，他们就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以后，他们发现真正一位父亲花在儿女身上在一天里面平均只有37秒钟的时间，是以秒钟来计。各位做父亲的，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是要用秒钟来计算还是用分钟来计算？我们一天到底花多少有意义的时间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尤其是父亲们，我们在这一段居家的时间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时间和儿女一同生活，一同作息。在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善用珍惜这段与儿女一同相处的时间呢？当小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回想这段日子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其实就是让神的国实现在地上的具体表现。神赐福给敬畏他的人，愿你我的家庭都成为我们侍奉的管道，都能够成为我们得到神的祝福，都能够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第三方面就是在教会中的侍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到第12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第16节说到，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感谢主，他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八月份是服务月，虽然我们可能还是不能够在一起来打扫清洁我们的建物，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网络，我们仍旧可以彼此代祷，弟兄姊妹仍旧可以一起过一个肢体的生活。冬天刚刚结束，每一次在天寒地冻的主日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寒风雪雨当中在那边指挥交通，我就为他们的摆上感谢主，我也求神特别保守他们的身体的健康。教会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弟兄，他是我们建物维修的执事。有一天他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一件维修的工作，在交谈的过程里面，风清牧师刚好走过我们的办公室门口，他就探头进来跟我们这位弟兄说，弟兄你辛苦了，你退休以后一个礼拜还有4天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工作，在教会里面帮忙，你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这位弟兄当场就回答了一句经典之言，他的这一句经典之言让我一生受用，让我一生不会忘记。他跟风清牧师说，他说我做维修的工作是很容易的，我修一次修不好修两次，修两次修不好修三次，修三次修不好我就掉买一个新的。但是风清牧师，你做关怀的工作可是不一样，你不能说你关怀一个人一次关怀不成功就关怀两次，你关怀两次不成功你就关怀三次，如果三次再不成功，有的时候你会关怀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你不能像我一样关怀不成功你就把它丢了，把我们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在困难里面的弟兄或姊妹就舍弃他们不理他们了。我们这位弟兄说，牧师你才是真正的辛苦，不是吗？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为我们教会里面的牧长们祷告， 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很多时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但是他们在神面前的忠心的侍奉，他们也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支撑。在过去几个礼拜，周三晚上祷告会里面，我们的主任牧师大端长老都有分享，他最近的分享都是讲到祷告的重要。他希望若歌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祷告的勇士。当过去这个礼拜三晚上大端长老在做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就想起我的母亲。我母亲以前跟我讲过一段的故事。我母亲今年已经96岁，她住在加州。她前些时候她住在 New Jersey 的时候，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她也参加我们教会的松柏团契。那个时候松柏团契还有小石长老的父母亲黄伯伯、黄伯母，还有黄纯义伯父伯母，还有陈年法伯父伯母，还有一些其他的伯父伯母。我有一次就很好奇，问我母亲说：“你们每次松柏团契聚会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我母亲跟我说：“我们年纪已经大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会祷告。我们在松柏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的名字一个一个提出来，我们提名祷告。”我那时候听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原来我们教会能够如此的兴旺，能够如此蒙神的祝福，乃是因为我们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在为教会祷告，其中也包含了这些松柏团契里面的伯父伯母。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有其他的侍奉，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教会，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教会里面的牧长，也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或许有弟兄姊妹说教会的牧长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帮他们提名来祷告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去教会的网站，就是 rccc.org 这个网站上，你从牧长同工点击以后，你会看到我们所有牧师长老我们同工的照片，也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弟兄姊妹，你们就可以按照在网站上面的名字的照片，你们可以一一的为我们的牧长们来祷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全方位的侍奉，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在侍奉主，就是在过一个侍奉的生活。在当下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家里上班，我们就好像在公司上班一样的认真。有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和家人一起做饭、整理房子、读经、祷告、玩游戏、运动。教会不能去，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为教会祷告，为牧长祷告。我们打电话关怀弟兄姐妹，积极参加线上主日崇拜、我们主日学和祷告会，不要停止我们的聚会和在圣灵里面的交通，因为最后得胜的一定是那位坐宝座主，我们的神。今天我和各位分享的尽心尽性侍奉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侍奉的原则，第二个是如何的侍奉主。侍奉的原则我们谈到了五点，就是侍奉乃是出于神的旨意。第二，我们要单单的侍奉他。第三，我们要怀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侍奉他。我们如此侍奉，我们必会得到神的祝福。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要怎样来做全方位的侍奉他呢？我们要在工作中的侍奉，我们要在家庭里面侍奉，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来侍奉。最后，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记住两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尽心尽性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要记住：第一，这是神的旨意；第二， 我们要自我省察。要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要记住这两段经文，就是在今天所读的《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里面，以及《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里面的经文。如果弟兄姊妹说这些经文都太长，我根本记不住，那我请弟兄姊妹，你们就记住短短的这几句话，在《生命记》十章里面说的，十章十二节第十三节里面说的，要尽心尽性侍奉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一共只有七个字，我们很容易记住。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或许你们说这样的经文太长，我没有办法记住。那我请弟兄姊妹，大家牢牢记住中间的这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我们就知道现在活着的已经不是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与主一同来同工。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我们去尽心尽性去侍奉神，我们就蛮有喜乐，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这样子尽心尽性侍奉他的事工。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牢牢记在心里面。另外，我请弟兄姊妹要做自我省察的工作。自我省察就是我们要去思想一下，神赐给我多少的恩赐，我有多少的恩赐是用在侍奉神的工作上。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是不及格，我还是70分、80分、90分，甚至100分，我是在成圣的道路上努力。我求神保守，亮光照亮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去思想、去审查。如果弟兄姊妹说，我觉得我一个恩赐都没有，那我请你去参加风清牧师的主日学属灵恩赐的发掘，在那个课里面，你们一定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神所赐给你的恩赐。 Rick Warren 这位现代的一位有名的福音派的牧师，他也是福音书籍的作者，他所写的这本书 The Purpose Driven Life，在中文翻译做标杆人生，这本书呢帮助了许多基督徒认识他们的人生。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 Faithful servants never retire. You can retire from your career, but you will never retire from your serving, from serving God. 在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神忠心的仆人永不会退休，你可以由职场上退休，但你永远不会有侍奉神的工厂上退休。但愿我们一生侍奉主，过一个侍奉的生活，能在各样上世上讨神的喜悦，荣耀他的名。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会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感谢主，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全心全意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所有 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流血舍身，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赐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怎能不专心爱你，尽心尽性地侍奉你呢？凡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工作、家庭、智慧、恩赐，没有一样不是从你而来的。求你不断地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帮助我们一生都能专心地爱你，以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侍奉你，用我们的一生来侍奉你，过一个侍奉的生活。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